亲人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带领神的众儿女来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你。就像诗歌所唱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我们是圣徒。愿今天你的名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的敬拜。孩子也是为今天参加 MER 的每一个教老师和学员来献上感恩，谢谢你让这一届的 MER 能够顺利的开班。主啊，真的求你来保守他们啊，每一位学员在这一次的学习当中能够有很好的收获，使他们成为啊其他家庭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让他们的夫妻能够恩爱，家庭和睦，能够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天恩主，我们把今天的崇拜恭敬的交你的手中，主啊，真的求你来带领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呢，我给弟兄姊妹准备的信息是查验你的信仰。那上个主日呢，小华长老给我们分享了啊，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兴起，我们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在他的手中啊，也是神把以色列这个王国撕裂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啊。那这是所罗门他随从别神的结果，因为神早就吩咐过他，你不可以敬拜别神，你不可以敬拜偶像，但是他没有听从神的话。也因着大卫王的缘故，神没有直接在所罗门的手中把国撕裂，而是在他的儿子罗伯安手中。从此开始，以色列王国进入了一个分裂的阶段。在以后的将近有210年的历史当中，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交往可以基本上分成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前期，前期第二阶段就是中期和后期。你通过这个表你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前期的开始和后期的结束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敌对的时期。那再往里走的话，就是他们是北国有些内乱的时期，在中间大概有110多年的时间，这是一个相对一个平安的时期，甚至他们结亲成为友好。所以说，那在他的前期当中呢，我们就啊注意到啊，就是包括北国的啊南国的三个王，就是罗伯安，他的儿子亚比亚，也叫亚比亚，然后就是还有这个亚撒王。那北国呢，就是从耶罗伯安王开始啊，下边呢又有另外五个王啊。这五个王呢，当然都拿大王是耶罗伯安的儿子，那巴沙王呢就是另外一个王朝的啊，伊拉是巴沙王的儿子，后来就是新利是另外一个王朝，案例又是另外一个王朝。所以说南北国呢，就是这个不断的有这个新王产生，南国呢就是只是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后代，大卫的后代。那列王记啊，它侧重于这些国王他个人的生活和属灵的一个状况，这和历代志呢是不同的。历代志的作者的兴趣在于神国的计划的发展，像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因为信心比较微小，是要告诉他们你要继续寻求神，向神表达信心的时候，神会继续的来帮助他们，这是这个历代志。但是列王记呢就不一样，列王记的记载呢也是比较简单啊，这个归纳性的总结性的啊，主要是强调他们的生活和属灵的特性啊。对每一个王的这个描述呢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在这个啊每个王的描述里面，基本上可以已经看到有三个组成部分。 一个部分呢，就是对王朝的这个导言，就是告诉他这个王在哪年哪月做王，他登基的时候是多大岁数，他做王的是年数多少，甚至是他母亲的资料等等。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王的政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就是有一个结语，分三部分，一个导言，一个政绩和结语。当我们看到列王记里边对南国的王和北国的王描述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有一点的区别，就是南国的王呢，他往往强调这个母亲的资料，他的母亲是谁。可是北国的王的描述呢，就没有母亲这一说，就从来没有记述他母亲是谁。我们看到就是列王记记载这些母亲的影响，对南国的影响呢，就是说看到这个母亲的重要。那这里呢，我就给弟兄姊妹提供这些这个背景的资料，就希望能够可以帮助大家来明白我下边要讲的内容。因为我今天要讲的这段内容啊，我覆盖57年的一个历史，是经文也比较多，但是我先重点的讲，我们把它来勾画一下啊。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来思想关于信仰的真实性，就是你的信仰是。我在讲之前呢，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好吧？就是请带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列王记的15章的，我们一起来读15章啊。好，你打开15章以后呢，这个弟兄呢是读单数节，姊妹呢读双数节。好的，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15章1节。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亚比亚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族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亚比亚其余的事，犯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亚撒登基做犹大王。亚撒效法他族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点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施拉。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他一生就像耶和华从城市。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休故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路。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 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休顾拉玛，仍住在德沙。亚撒其余的事，犯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城邑，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伤有病。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伯安的儿子纳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腓力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杀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拿达其余的事，犯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就读经就读到这个地方啊。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就是来思想，就是关于我们信仰的真实性。所以我先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你真的是信主吗？你真的是信神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查验一个人的信仰，可以包括一个，你是效法谁呢？第二个，你是依靠谁呢？第三个，你对神对人是一种什么态度？今天呢，我们就透过这个列王记一些经文呢，我们来思想这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看你效法的对象是谁。按照这个圣经经文的顺序，我们说南国的三个王呢，这个罗伯安、亚比亚和亚撒王。那我们首先对他们三个人的个人的生活和属灵的状况呢有一个了解。这个罗伯安这个人呢，他做王的时候呢是41岁，他和耶罗伯安北国的王几个同时做王，他是做南国的王，耶罗伯安是做北国的王。那么他做王的年数有17年，他的母亲是一个亚门人，你可以想象他受亚门人的影响。圣经里说呢，说是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都不效法大卫。在他的做王的期间呢，有埃及王示撒，还有北国的王以色列王耶罗伯安来与他征战。那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他是在耶罗伯安18年的时候做王，那他做王只有3年的时间。圣经上说呢，他的母亲呢是亚沙龙的一个女儿，也有经文说呢，这里可能是指亚沙龙的孙女。那他也是不效法大卫。 那么他三年之后就是他的儿子亚撒做王。那他登基的时候呢多大年纪不是很清楚，但他做王的时间比较长，41年。那圣经里没有提到他母亲的名字，只是提到他的祖母这个马加，但他呢是一个效法大卫的。这是我们对他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罗伯安王的属灵的状况。那圣经呢是这样记载，他说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葛高上高岗上，在行随树下布坛，立柱像和木偶，锅中也有卵土。说犹大人呢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和憎恶的事情。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耶路伯安王这个罗伯安王他继承了所罗门的王位之后，他没有校正，没有纠正所罗门的晚期所在这个南国所流行的这个拜外邦神的这个现象。所以说他仍然是继续以往的一些做法，继续拜假神偶像，继续行神眼中看为这个恶的事。所以说在历代志就是下的12章14节也这样记载，说他说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来寻求神。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属灵的状况。那我们看这个历代志这个12章3节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记载说当时因为王和民呢都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后来呢就有这个有些经文好像是没有放到上面去，我就看那个经文哈，就是在罗伯安的这个王的第五年就是埃及王的示撒呢，就是带到的很多车辆兵马呢就来攻击这个犹大攻击耶路撒冷，而且呢他夺了耶路撒冷的王宫里的这些宝物也把所罗门造的那个金盾牌给抢走了所以说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是让他们做埃及王的示撒的这个奴仆，让他们知道服侍神看服侍外邦人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说这是因为他们犯罪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此后呢就是罗伯安王呢就造了一些铜盾牌代替所罗门的那个金盾牌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光景呢是日下。所以说所罗门死后不到5年，我们就看到他的国度就分裂了，平安没有了，百姓堕落了，他们一生所罗门一生积蓄的这个财产财富和荣耀都被埃及王法老全部夺走。就神就借着这所罗门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所追求的聪明智慧富足财富包括你的四维的平安没有一样能够持久当你不敬畏神的时候，当你不爱神的时候，不顺服神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失去的。就像诗篇里面39章6节告诉我们的说，世人的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来收取。这是罗伯安王的一个属灵的状况。那我们来看亚比亚王的他的属灵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子。圣经上记载说，他说亚比亚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族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的神。这个顺服这个字呢原文是跟随，也是就是相当于效法的意思。那亚比亚和所罗门呢是一样的，他不是说我完全的跟随神， 而是他不能够用完全的心来跟随神啊。在历代志曾记载说，亚伯鸟曾经在战场上谴责北国的王，据说责备他们拜金牛犊啊，标榜自己是敬拜神的。因此呢，就是亚伯鸟他行的这一切的恶，他不是说不敬拜神，而是他一面敬拜神，一面敬拜偶像啊，这是一种双重的敬拜，双重的敬拜，这是南国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就像今天我们这个信徒一样啊，你可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所以你可以想想我们自己也存在这种现象，你有没有的心完全的来敬拜神？那亚伯羊这个人呢，他是也是有成就的啊，他在世的日子，他把耶罗波安的王啊给打败了，北国的耶罗波安就被他给打败了。说他被他打败了耶罗波安两年之后啊，这个耶罗波安就死去了啊。所以说，虽然说亚伯羊他的灵性状况不是很好啊，但是神因着大卫的缘故，仍然能够保留在耶路撒冷，使他有灯光，叫他的儿子继续做王，来建立耶路撒冷。那他的儿子就是亚撒王。那亚撒王的属灵的状况啊，我们说圣经里说呢，他是一个不错的王，应该说是个还是很好的一个王，三大好王之一就是有亚撒。在列王记上15章11节到15节这里边，这两段啊，这4节经文、5节经文，可以说它跨越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可以把它分成了两段。一段呢是在早期的他宗教改革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圣经说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锅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的偶像。所以我们就看到是一个不错的。后来呢，他又再一次有个宗教改革，就是说13节就说他这个拿去了啊他祖母啊马加太后的这个位，因为这个他的祖母造了这个偶像亚斯拉，并且砍掉他的偶像，把它烧毁。说圣经说亚撒一生向耶和华是存诚实的心。那最后亚撒向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又拿到耶和华的殿里。那这是怎么回事情呢？那我想呢稍微花点时间给大家结合历代志呢给大家一个介绍啊。那11节到12节是亚撒王做王初期啊，他纠正所罗门啊罗伯安亚伯羊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拜假神偶像的问题，所以说他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除掉了偶像，除掉了这个砍下了木偶啊。在历代志里边是这样说的，他说亚撒的年间是国中太平，亚撒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并且吩咐犹太人，你要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说圣经这么说，那时国享太平。所以说他当时在这个太平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呢也开始建造他的城市，建造一个坚固的城，建造城邑，当时每一件事情他都是亨通的，并且他发展他的这个军力，他的你看出自犹大的拿盾牌拿枪的有30万，出自便雅悯的拿盾牌拉弓的28万人，这都是一些大能的勇士。那这都是啊亚撒王他的一些成绩啊。但是后来呢，到了他做王第10年或者说到15年这个期间呢，当时古实的王这个细拉呢就率军很多100万军啊，战车300辆来攻击犹大人，而且呢当时呢已经开始要围攻啊这个耶路撒冷。当时亚撒的这个祖母呢，因为他认为古实王来攻打犹大 那是因为亚撒王前段时间宗教改革除掉偶像的一个结果。那他这个祖母呢，在宫中有相当的一个势力，所以说呢，他就又恢复了偶像的崇拜。当时面对古时的这样一个围攻，亚撒王就呼求耶和华神说，他说，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呢，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犹大这大军，说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来胜过你。就是这样，因着亚撒的呼求神的帮助，耶和华是古时人就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他们就逃跑了。所以说当时打胜了之后，有一个先知啊，他叫这个亚撒利亚，他就回了出来呢，来迎接亚撒，就鼓励他说，他说亚撒和犹大别安民众人呢，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他说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所以说这个先知的一个激励鼓励，就是呢，就是这个受的亚撒王呢很受这个鼓舞，他呢再次的壮胆，掀起了第二次的宗教改革。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把这个犹大便雅悯全地以法莲山地那些所夺的那些城市，将那可憎之物都给他除尽了，重新来修复耶和华的祭坛。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改革，因为一个神的同在，有很多以色列人从北边要归向这个亚撒。所以说在亚撒王十五年的三月，他们很多人来聚集，要献祭给耶和华，他们就跟神立约，他们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呢就为他们寻见，神呢就赐他们一个平安。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亚撒王就把他祖母的这个位给他拿掉了，而且呢也把他的偶像亚撒拉给他砍掉了。所以说从这个时候直到亚撒35年呢都没有征战的事情。那这个35年的这个事情呢，实际圣经里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学者们不同的看法，也有人说呢指的是王国分裂后的第35、36年，也就是说亚撒做王第15年这个时间。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要注意一下啊。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啊，就亚撒在他做王的这个期间，他效仿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此神呢帮助他，使他呢国中太平，四境平安，所以说呢使他有能力能够建造城邑，强健军队啊，而且靠着神的力量能够击败外敌，而且他们与神立约，废除太后，这都是他做的一些成绩。所以说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就来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应当效法谁呢？你应当效法谁呢？今天圣经里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说你要效法神。在以弗所书的5章1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啊，使徒保罗的教导。那同样是在罗马书的15章5节，他教导我们说，愿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不仅效法神，效法耶稣基督，而且使徒保罗还教导我们说，让我们要效法他，像效法耶稣基督一样。也就是说使徒保罗他所做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不仅如此，在希伯来书的6章13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些从前引导你们 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你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查看他们的结局。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效法神，效法基督，效法神，那在我们中间有些信心的榜样也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去学习啊。所以说，如果是你不看到好的去学习的话啊，你不跟着对的人去走的话，那你肯定会走错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跟一个人跟对了是很蒙福的，跟错了那就是你也跟着一块错了。所以说我们要留心啊，在圣经上说你要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啊。所以说效法神，效法基督，效法使徒，效法我们当中信心的榜样。而同时呢，圣经又教导我们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神所统治的一个世界，是神啊不愿意让我们去效法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应当是有我们的生活应当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应当把我们心中那些各种不同的偶像也要除去。那最近我看到在灵修里边弟兄姊妹也在分享什么是心中的偶像。心中的偶像就是那些在你的心中高于神的，没取代神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只有我们认识到只有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帮助，只有这样的话你依靠神你才能够蒙福。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要分享的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要效法神，来效法神。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我们依靠的对象应该是神。列王记上十五章十六节十节这样说，他说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的征战，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固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路。这个拉玛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六公里的一个地方啊。你刚才看这个地图的时候，那个绿的就是犹大那片，红的就是犹大。那耶路撒冷的北边六公里就是在别安敏的境内。这时候当时北国往南侵入犹大这个地盘，他占领了拉玛这个城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他这个地方建筑好了以后，他可以阻挡北边的以色列人来进入啊这个跑到南方来。因为当时以色列巴沙啊，以色列王巴沙攻击犹大的时间呢，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啊。有的学者刚才我已经讲过，有的学者认为呢可能是亚撒作王的时候36年，但也有可能是亚撒作王的16年，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不同的解释啊。这里的重点是，就是面对北国的攻击，亚撒王他没有寻求耶和华的帮助，而是寻求亚兰王的帮助。所以说亚撒王他就打发他的使者去见这个亚兰王，他就对亚兰王说，他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也要与你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那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啊，他叫哈拿尼，他就来见这个犹大王这个亚撒，他就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军兵脱离了你的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因为亚兰王和北国以色列他们有盟约，这时候当北国的王巴沙来打犹大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掺杂了一些亚兰王的军队。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南国的王这个亚撒和亚兰王又立了一个新的一个约，所以说他废掉了亚兰王废掉了和北国以色列这个约之后，说这个时候呢他就撤军。问题是神继续的来责备他，说 以前古时的人来打你的时候，他们的军队不是很强大吗？他们的战车马兵不是很多吗？因你仰赖耶和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边。他说今天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他说你行这件事情是非常愚昧的，从此之后必有征战的事领导你。所以我们看到亚兰王在他后期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不依靠神的事情，甚至他对这个先见他憎恨他，把他囚在监里。圣经也记载说他也虐待一些百姓，甚至到了他最后有病的时候，很重的一个脚病，他说圣经上说病的时候他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说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他在做王的后半期，亚撒王他不再依靠耶和华啊，他只依靠亚兰王、逼迫先知、虐待百姓，只这个靠医生不靠神。所以说他做了很多很愚蠢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神虽然恩待亚兰王，是他做王的时间超过了大卫和所罗门，大卫所罗门都是40年，他是41年，但他的问题就是没有把信心坚持到底，他对神的信心在后期是逐渐减弱，甚至他有病的时候他也不去来求神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最后这个有脚病是不是因为神对他的一个惩罚，是他对他不信的一个结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当中有许多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来问问自己，你和以前相比，你的信心是提高了还是减弱？这是我们需要好好思想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神是通过旧约来对我们来讲话，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的眼前的属灵的状况怎么样，千万不要落到不再信靠神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我可以说，那些不参加教会的生活的弟兄姊妹，他们未来的生命的光景堪忧。他们若不悔改，重新回到教会，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能够向主来交账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行愚昧的事情，更不要做愚昧的人。神是一个得罪不起的神。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说，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硬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扫罗王就曾经因为两次违反神的命令失去了王位，大卫也曾经因为骄傲数点人数得罪神，是以色列百姓蒙灾，这都是历史的一些教训。说今天我们继续就是要小心，我们应当依靠谁呢？你应当依靠谁呢？圣经里面有许多教导来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最近我们在读箴言，这些经文都是有弟兄姊妹专门拿它来写灵修的短文，我们要这个作者专门告诉我们要专心仰望耶和华。耶利米书17:7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撒迦利亚也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要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那些没有依靠的寡妇的，他们是真的是仰赖神，而且他们是昼夜不住的来祈求。同样的是，圣经里面也有许多的应许，我们必须对神的应许充满一个信心相信。神应许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他还会再回来，那我们就要相信这一天。所以说依靠神是我们最坚实的一个后盾，除了神之外，别的你真的不值得你依靠。所以说圣经里他告诉我们说， 说你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说他一点也不能够帮助你，你不要依靠那些虚谎的话，骗人的话，不要依靠势力和才能，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因为什么呀？你可以想想你的股票，你的比特币，你的房地产是不是能靠得住。这个股市也是七七大上大下，比特币大上大下，房地产你们可以看看新闻，中国的房地产，台湾的房地产，对吧？你可以想象这些东西不见得能靠得住的。所以说你需要靠神，不要靠这个世界所给你提供的一切。今年四月份以来，我们教会这个安全问题遇到了一些忧患，我们请了警察来保护我们，加强了，我们也加强了安全团队。从八月五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神在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是最需要祷告，最需要神来保护我们的时候。教会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参加祷告会，为教会来祷。我们今年黎明塑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有25个人左右，26个人，27个人，甚至多的时候有28个人。现在呢，我们只有14、15个人。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真是你要重视祷告会。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崇拜神，他的安全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不求过神，让神拿走外边的这个搅扰，就像这个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当你求过神的时候，神就可以帮助你打败仇敌。当你不依靠神的时候，神就任凭外来的势力来搅扰你，就是那么简单。教会不可能永远靠警察来维护我们的安全，所以说我们学习箴言书，就是要遵从神的命令，就可以得智慧，就会蒙神赐福。所以说请弟兄姊妹来想一想，我们在哪些方面没有满足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没有满足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悔改。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点，我们应当是依靠神。第三点呢，我们就看你看你对人对神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样子。在这个15章的后半部分到16章呢，其实记载了这个有6个王，这里有6个王，就是在亚撒统治的41年里边呢，这个北国以色列可以说像走马灯似的换了3个王朝6个王，就是纳达、巴沙，纳达是耶罗波安的儿子，那巴沙、伊拉他们是父子俩，那辛利是单独一个，暗利、亚哈他们是父子两个，这里边有4个王朝6个王。我们说每一次王朝的更换都是因为暗杀和政变造成的，所以说北国这些王没有一个好。你们看哪吒做了2年就被巴沙给杀了，巴沙呢做王24年，他的儿子伊拉继位2年，然后辛利把巴沙全家给杀了之后，他只做王7天就被暗利所逼迫，这个起义吧，他就自焚。然后这个暗利12年之后传给他的儿子亚哈22年。所以我们就看到北国这个国家，北国这个以色列啊，这个耶路伯安留下的这个金牛犊的崇拜，代替了敬拜耶和华神，他影响了以后所有的北国的列王，说他们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路伯安所行的道，犯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的那个罪，惹耶和华发怒。这几句话是圣经的作者对北国所有王的一个评价。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每一个王，神这个作者都会用这样的话或者稍微的变一变来描述他们。所以说今天我们人来到圣殿来敬拜神，我们说他不一定每一个到圣殿敬拜神的人不一定来亲近神， 但是一个人若离弃了圣殿，敬拜金牛犊的话，必然就会离弃神。今天也是我们来教会参加崇拜，我刚才说来教会参加崇拜的人未必都是爱主的人，但是如果你来教会都不来的话，你不肯放下自己你心中那个金牛犊的话，你必然离神是越来越远。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啊，再次的提醒那些不来参加教会崇拜的，你要当心。圣经呢继续的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看到他们离弃神之后，他们那种恶非常的严重。神原本呢是要除去以洛伯安家的所有的男丁，啊，使以洛伯安家没有男丁可以继承王位。但是后来呢，这个巴沙一做王呢，他就把杀了以洛伯安的全家。圣经说，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全都灭尽。所以说这个巴沙是太狠。巴沙的行为可以说越过了神的界限，因此他自己也受到了神的惩罚。后来他下边的一个人叫辛利，他一做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朋的好友没有留下一个男丁。所以说你看北国的君王就是越来越失职，越来越陷入残酷，每一次的交替都是靠暗杀和政变促成的，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偏行基督的一个结果。辛利虽然灭绝了巴沙的全家，在客观上执行了神的惩罚，但辛利自己也受到了惩罚，他做王只有七天就被暗例推翻。暗例推翻他之后，他就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买了这个撒玛利亚山来建造这个山，后来的首都呢就迁到北国，首都迁到撒玛利亚山来。圣经这样记载案例，他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所以说安利这个人他就是更加比以前的王敬拜金牛犊，实际上他的儿子亚哈比他更坏，他不但敬拜金牛犊，而且还敬拜巴利和亚瑟拉。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王国分裂之后，北国经过了47年的一个动乱，开始了持续48年的安利王朝。安利王朝是北国历史上是一个最相对稳定的一个时期，也是属灵最黑暗的一个时代。即便在这么一个黑的时代，神并没有忘记北国的百姓，神兴起了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来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北国以色列这六个王，当他们离开神之后，和世人就看不出任何的区别了。他们自己不但作恶远离神，而且呢还把敬拜巴利的这个恶俗传到了南国去。说今天呢，我们就想着，虽然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是他们是以色列的后代，但是当他们离开神之后，他们的罪性是在膨胀的。最近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明尼苏达这个校园的枪击案，就说呢这是一个跨性别的23岁的一个男孩子所造成的。所以有人就评论说呢，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暴力的问题，是一个憎恨的一个问题，而是说反映了美国非常深层的一些矛盾，真是需要来解决这些问题。当人离开神之后，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对神对人的反应是一个怎么样子呢？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我们和主的关系需要被改变，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也需要被改变。如果不被改变的话，那我们和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不仅没有区别，甚至有人还会拿我们来拦阻别人来信主。你看这个基督徒做的还不如我呢，人就不信主。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他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说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活出神对我们的要求来，有神的仁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呢非常喜欢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还有接下来的四章的25节至32节。因为怎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欲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有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收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喧闹、毁坏，并一切的恶德，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段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边，他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旧生命和新生命之间一个对比。一个旧生命喜欢说谎言，一个新生命喜欢说实话。一个旧生命生气就会犯罪，新生命说你生气你不可以犯罪。一个旧生命喜欢偷窃，一个新生命喜欢努力劳动做正经的事情。一个旧的生命喜欢说一些污秽的言语，一个新的生命喜欢说造就人的好话。旧的生命心里边有很多苦毒的东西，有很多的恨愤怒在里面，但是新的一个生命就是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读了这些经文，我想邀请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安静一分钟。在这一分钟之内，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求主来对你自己说话。你来思想一下，今天你效法谁？你依靠谁？你爱神爱人吗？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我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人都站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求圣灵来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来效法神，效法耶稣，依靠神，依靠耶稣，让我们能够存爱神爱人的心，活出基督的生命，成为美好的见证。求主来保护我们的教会，撤去从外面来的搅扰，使你的教会的各项的安排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什么请坐。